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来到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老话说得好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客观的来说，人的问题呢都是不容易处理的。像我们最近所学的辅导相关的内容一样，辅导人帮助人不是只为了给人下一个对错的定论，更重要的是在过程当中呢发现各自的问题点，并且提出有效的符合真理的解决方案，让求助者呢不再被内心的罪疚感、压抑、痛苦等等负面的情绪所折磨。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有所付出去帮助他人时呢，不是把自己放在法官的位置上，而是呢以朋友的身份陪伴对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萨拉博士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实际的案例，或许呢我们能在这个案例当中看到自己或他人的影子，只是我们自己处在相应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不一定这么客观细致地分析过每一个状况背后的起因问题。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案例呢一起来思考。
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辅导的首要目标，确定问题。也许你想，问题不是清楚不过的吗？要知道，对你一目了然的东西，对求助者也许是全然模糊的。同理，对他清晰的事，对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却可能是模糊的。很久以前，《箴言》16:2的作者就写道，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清洁一词，就是正直和正公的意思。我们常常倾向放大别人的种种缺失，而缩小自己的过错。问题出现时呢，我们总会用和他人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事实上，求助者必须正视三个角度。一，他怎样看自己？二，他的配偶或其他人怎样看他？三，上帝怎样看他？说真的，多年辅导以及与人一起工作的经验告诉我，这三个角度极少是一致的。又除非求助者看见这三方面，否则呢，他不会晓得他必须继续踏步向前，进入辅导的第二个阶段。现在呢，就让我以实例说明吧。杰克和文倩已结婚18年， 男的40岁，女的38岁。他们结婚时，女的重103磅，有的是沙漏般的身材。现在双方都近中年，一切都变了。一眼就看得出，男的身形已大变，而文倩的体重也增加到远超他乐于承认的地步。结婚之初，他们曾经历过财政拮据的艰难时刻。文倩第一次怀孕时，他俩都信了耶稣，一同加入了某间教会。文倩又自动请缨，和其他年轻的妈妈轮流在教会的幼儿小组帮忙，而杰克则时常参加男士团契。尤其是当他钓鱼的朋友彼得驾车接他时，他就更热衷于参与团契了。不久，文倩也需要外出工作以帮补家用。因着杰克是电力工程师，他的收入不断增加，但责任也不断增加。之后，他们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孩子相继出生，文倩的收入也变得不可或缺了。文倩的生活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教会的事工、家长教师会的职责，以及工作上必须挺过去的电脑学习坊等等。自杰克升职后，他至少每四个周末就有一次出外公干，故此杰克不是出差就是在工作间埋头苦干，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公司文件。他俩的婚姻关系似乎要陷入一个苦闷的中年绝境里去。开始的时候呢，除了昔日的刺激精彩由单调平淡所取代之外，一切好像也没什么大碍。到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要么无话可说，要么为着鸡毛蒜皮的事挑剔对方。文倩实在有许多关于二人世界的话想讲，她甚至渴望时光倒流，二人能手牵手漫步沙滩。她希望得到的是新婚那段日子里平静悠闲的二人世界。夜复一夜，他俩就坐在那老旧的地毯上，在壁炉前谈心聊天。他想说，杰克，还记得你怎样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并告诉我说，我是你所见过最美丽的女孩吗？此情此景，久违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二人温馨之情已经失落了，他们对对方的绝对诚实和坦诚都已消失了。当年杰克不但没有因他害怕要到牙医处接受局部麻醉注射而说无聊怕什么，反而呢请了一个下午的假陪他去看牙医。这件事仿佛还历历在目呢，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有一天，文倩在杰克观看球赛节目时禁不住冲口而出，杰克，如果你不那么沉迷这无聊的电视节目，你就会有时间给我和子女吧。杰克也不甘示弱地回赠了一句，好吧，你想怎样。这话犹如晴天霹雳，叫深受伤害的文倩倍感羞辱。她尝试表达她的感受，但所得到的却是漂亮潇洒的回应，对呀，那又如何，谁说不可以呀，我才不在乎。他感到被拒门外，深受创伤。后来当文倩提议找专业辅导时，杰克就勃然大怒，我才不要和那些傻瓜白痴说话，我们婚姻很好，我用不着那些自以为全知的蠢材来教呢，还有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每小时85美元的谈话费，如果我们自己都谈不拢的话，也不要指望任何人可以帮忙吧。结果文倩在半年之内又再重了10磅，她加入了一个减肥小组，但无济于事。与此同时，朱莉受雇为杰克的新秘书。朱莉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育有2名幼童。朱莉有好的身段，而且貌美，就如文倩在新婚头几年那样。杰克虽然没说什么，但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一次，朱莉给杰克记录口授，在工作结束时，杰克说，你知道吗，我太太终日抱怨，因为她说我口齿不清，词不达意，我想也许她的话也算中肯。朱莉回答说， 才不是呢，你既风趣又见识多，还有啊，总之你很好啊。杰克热情地问，真的吗？事情就这样开始了。自此之后，他俩的谈话时间越来越多，内容也更涉及私生活。最后朱莉告诉杰克，她的丈夫如何不留情面地弃她而去，另觅新欢，而杰克则开始告诉她自己的婚姻已经变得多么的乏味淡然。起初两人也只是说说话，没有什么别的，但不知不觉间，杰克开始找借口去多亲近朱莉，例如在夜间赶年节的报告，又或是一起用晚餐，好为大型会议做计划等。但是在某个晚上，一切都变了。当晚朱莉丢了一张纸在桌边的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时，长长的棕发落在杰克的脸上，杰克还来不及思想，就轻轻按着她的脸和她接吻。朱莉不但没有抗拒，反而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不过这感觉也蛮好的，已经许久没有人这样对我了。结果不用几天，在芝加哥参加会议时，他们二人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而酒店的女工只需要更换其中一间房的床单。六个月过去了，文倩压根儿不曾想过有人正和她分享她的丈夫。当杰克参与健身运动并且减去15磅体重时，她还以为他开始热衷于锻炼身体。她依然偶尔上教堂，但似乎也比以前更埋首于工作了。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朋友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呢？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婚姻家庭是需要经营的，但是一旦落到实处呢，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关系往往呢就会忽视这一点，很多原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都当是习以为常了，结果呢就造成很多夫妻关系的疏远，甚至呢走向关系的破碎。当然了，没有人结婚是想要走向分手的地步的，但现实中的我们呢，总是难以明白家庭的重要性，我们错把结婚证呢当成一纸合同，觉得有了这个就天下太平了，就觉得对方理所当然要为自己付出些什么。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婚姻的关系比恋爱关系更有难度，因为这不仅仅需要爱情感情上的支持，更是需要忠诚付出，甚至呢是需要牺牲的。当然今天的案例呢是没有完结的，下期节目我们会接着分享，也会分享有关这个案例萨拉博士的建议，只是呢借着这个小故事的一些的片段，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思考，究竟在求助者提出问题提出求助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他的结论呢，又或者说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演变过来的，也许这两者都是重要的，我们一同期待下一期的节目。这个主意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意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意。如果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呢，邀请你给李诺来信。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